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四在北卡罗来纳州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所乘坐的飞机滑出跑道，事故当中没有人受伤。中国军用和商用的机械人产业发展迅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有关美菲关系的言论在美国政界引发不解和困惑。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总裁前副国防部长何慕礼说，
I don't think there are domino effect implications of it. We have had up and down relationship.
他说他不知道杜特尔特执政之下的菲律宾究竟是想往哪个方向走，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的奔美投中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理性的算计。而奥巴马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所作出过于软弱的反应，也是他这个算计的一部分。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四在北卡罗来纳州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这次是总统大选期间这位现任第一夫人和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首次同台。米歇尔奥巴马再次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对选民说希拉里克林顿比包括奥巴马总统和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所有人对于总统这个职务都具有更多的体验和认知。米歇尔奥巴马说，因此克林顿上任第一日就会完全能够升任三军统帅。是的，他刚刚好是一位女性。米歇尔奥巴马虽然并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不过他告诫选民不要相信其他人所说的这次选举有舞弊的现象，是一次行藏和丑陋的选举。他说这些人试图要这些人大家留在家，说服你们投票也都没有用，选举结果已经被决定了，他们这样做是要夺走你们的希望，在美国选举是由选民来决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北卡罗来纳州 是所谓的摇摆州之一，那里的平均民调显示克林顿领先共和党候选人川普3%。美国共和党候选人麦克彭斯乘坐的飞机星期四晚在纽约机场降落的时候在大雨之中滑出跑道，事故里面没有人受伤。电视画面显示彭斯和赶到现场的消防队员握手。乘客说飞机降落比较颠簸，他们闻到了轮胎激烈的摩擦的焦味，这次的事故导致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关闭。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 USCC 在这个星期发布评估报告，说中国军方正是海陆空部署更多性能更优的无人系统，这个举动或者将会增强中国的反介入以及封锁的能力，影响美国军方在西太平洋自由行动的能力。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对中国机器人产业以及包括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汽车在内的无人系统的发展进行了评估，同时考察这些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的影响。报告又说中国的军用和商用机械人产业在规模上和质量上都快速发展，这些将会潜在提升中国的国防的产业，或者将会削弱美国的军事和科技的优势。另外报告又指出中国对高端机器人组件和服务性机器人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中国亦都希望和美国开展更多的合作研究，这些是为美国提供了潜在市场和合作的机会，但其中存在一定的风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在他和上帝进行了一次对话之后，他决定不再闹人了。 杜特爾特星期四在菲律賓南部他的家鄉達沃說了這番話，他又說在他最近從日本返回菲律賓的飛機上面，上帝對他說了話。杜特爾特說，當時他自己周圍的人都在休息，他聽到了一個聲音說，如果你不停止口吐惡言，他現在就將這架飛機墜毀。
Now, and I said, who is this? So, of course, it's God. Okay. So, I promise God to not to...
杜特爾特問自己說，這個是誰來的呢？所以肯定是上帝了。这位总统，这位菲律宾领导人表示，他不想冒飞机坠毁的风险，于是向上帝保证他会停止讲粗话。这位总统又说，向上帝保证就是向菲律宾人民保证。杜特尔特在讲到吸毒者和毒贩的时候，以经常用粗口来到闹人著称，而且曾经闹教宗方济各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这种世界级领导人粗话。但是有迹象表明杜特尔特的保证不会持续太久。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表示，已经在阿勒颇展开大规模进攻，以打破政府军对阿勒颇东部的包围。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五表示，反政府力量在阿勒颇西部的炮击导致15名平民死亡，100人受伤。星期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要求对叙利亚一所学校遭受空袭这件事展开调查，空袭导致将近3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儿童。潘基文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如果是故意而为的，这次空袭可能构成战争罪。联合国教育特使、英国前首相布朗亦都呼吁对这次袭击展开调查。布朗在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安理会必须要对此事展开调查，如果有战争罪行一定要起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傍晚结束了3日的访日行程。杜特尔特3日来的亲日访问，反美言论，重视经贸实力是他留给日本的主要印象。但杜特尔特预定星期四下午和天皇见面的重头戏不单止被临时取消，而且日本的电视新闻甚至没有他的总统专机离开日本的画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星期四的上午，日本天皇的叔三粒公去世之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面说明，天皇会见杜特尔特的预定不变，但是几个小时之后，被杜特尔特形容为是这次访日最期待的和天皇见面的行程被取消。虽然天皇派人向杜特尔特送出了书简表示遗憾，未有明确的皇室典范可以说明天皇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临时取消会见国宾的日程，但是包括主管皇室的宫内厅在内的日本政府对访日国宾如此匆忙地临时变更行程极为罕见。杜特尔特三日来还未有遇到日本政府的其他罕见的举措，首先是欢迎国宾的仪式不在通常白天是举行的皇宫，而是星期三傍晚才是在首都官邸里面以迷你的规模是走过场。星期三晚间的首脑正式会谈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并且举行记者会，随后再罕见地加插了两国首脑的促膝谈心的70分钟。日方是除了安倍首相助理河井克幸、首相秘书金井尚哉是在座，杜特尔特亦都带了一名的助理，但是另一名却是他的老朋友姓魏的菲律宾华侨。六个人的私下长谈时间是超过了正式会谈。来自日本政府的消息只是肯透露，私下长谈当中安倍向杜特尔特说明亚太地区美国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维持南中国海和平和安定，迫使中国接受国际仲裁结果，日美菲的合作亦都是非常重要。安倍晋三是游说杜特尔特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之后和美国新政府通过对话修复关系，他还表示愿意作为美国和菲律宾改善关系的桥梁。而杜特尔特则是表示，有关南中国海问题有很多应该讨论的问题，但是现时不是讨论的时候，对是否和美国新政权改善关系，他只是表示希望克林顿是当选。
日本政府的消息来源强调，安倍首相和杜特尔特总统的小规模长谈是推心置腹的，非常有益， 长谈后，杜特尔特在出席安倍设置的晚宴时说，日本是比兄弟仲亲的真正朋友。首脑会谈前，杜特尔特至少两次在东京继续他的反美言论，但他亦都讲明他和中国的接近仅仅是为了经贸，希望和中国构筑良好关系。首脑正式会谈时，日本未料杜特尔特开门见山的主动提起南中国海的问题，他针对中日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主权纠纷问题说，日本和菲律宾面临同样的问题，请放心，菲律宾总是站在日本一方。随后杜特尔特还指出，中国崛起令中美冲突的危机上升，如果中美发生冲突，菲律宾希望和日本合作采取应对，菲律宾期待与日本加强国防合作关系。作为援助菲律宾国防，安倍同意向菲律宾再提供两艘大型巡逻舰，并向杜特尔特的故乡为主的地方城市提供214亿日元，约2.3亿美元低息贷款。安倍仲提出愿意协助菲律宾提升社会戒毒机能。两首脑仲顺利地讨论了彼此共有的民主和法制价值观，并将基于民主和法制和平的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目标明文记入联合声明。星期四上午，杜特尔特到东京郊外的横滨市登上一艘准备提供给菲律宾的巡逻舰，并观摩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国防训练。事后他走向原先没有预定会面的记者群，再次赞扬日本边防能力和援助。不过日本各大传媒都指出，综合杜特尔特在日本的言论，看来杜特尔特是希望远离美国，同时与中日保持相等距离，以令菲律宾获取最大利益。
亲日以及是表达谢意是杜特尔特访日演出的一大亮点。日本舆论仲留意到访华时经常是口咬香口糖的杜特尔特访日的时候是没有咬香口糖，至少说明他并不是非食不可，他在中国咬香口糖可能别有含义。但是杜特尔特在日本至少有两次是迟到的记录，一次是抵达东京的当晚，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一个日式餐馆招待号称为是爱食日本料理的杜特尔特的时候，他让岸田久候，一次就是星期三出席经济界欢迎会的时候，他又令到大约是250名的经济界巨头苦等。日本舆论目前摸不透杜特尔特不守时是习惯使言还是是耍大牌，但是经传媒报道的迟到记录增加了日本舆论对他的不良印象。杜特尔特在经济界的欢迎会上面针对驻菲律宾的美军表示希望两年内外国军队退出去，同时他亦都呼吁日本经济界扩大对菲律宾的投资。台下亦都有议论说，投资菲律宾是因为菲律宾近年保持 6% 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美军撤退，长远来讲菲律宾的安全安定环境反而是令人重新评估。日本的传媒舆论最怀疑的是杜特尔特仍然是他所说的是否是真话。日本嘲笑话说话前后矛盾的人是两枚舌头，而杜特尔特就是被日本舆论怀疑是有三枚舌头。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大报星期四都质疑杜特尔特回国之后又将会修正他访日时的发言。不过日本政府亦都传出了一些分析，认为杜特尔特是了不起的战略家，一个小国竟然牵住三个大国团团转。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龚家邦彦分析说，杜特尔特不懂外交，很多的问题他还未有定论，他只是会看风向和迎合气氛来谋求最大的利益接点。他在一种气氛下讲一种有利自己形势的说话，而在另一种气氛之下讲另外一种有利自己形势的说话。他的真意可能自己亦都不肯定，而今后关键是他怎样做，而不是听他怎样讲。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戈榄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有关美菲关系的言论在美国政界引发不解和困惑。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总裁前副国防部长何姆礼坦承，他不知道杜特尔特执政下的菲律宾究竟是想向哪一个方向走，但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的气味投中是一个理性的算计，而奥巴马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作出的过于软弱的反应是他这个算计的一部分。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虽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之后，从他宣布的要与长期战略伙伴美国分道扬镳的立场上有所后退，讲他的分道扬镳指的是外交政策上的分离，但是星期三在访问日本期间，他在一个有上千名日本商界人士参加的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他要美军撤出菲律宾，哪怕是不得不废除有关条约。杜特尔特说，或者今后两年他要他的国家没有外国军队，他要他们都撤离，假如他必须修改或者废除有关条约、有关行政条约，那他会这样做。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杜特尔特几次威胁要废除与美国的防御条约，但是除了取消和美国的一些海军巡逻演习之外，他并没有采取其他具体的行动。华盛顿最有影响的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总裁何慕丽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不得不坦承，他不知道杜特尔特执政下的菲律宾究竟想要往哪个方向走。
You know, President Duterte has very strong support in the Philippines, but America has very strong support too.
何慕丽说，杜特尔特总统在菲律宾享有很强有力的支持，但是美国在菲律宾亦都有很强有力的支持。何慕丽说，他不知道这个是否就是菲律宾对美国的拒绝。美国与菲律宾之间有很复杂的历史。何慕丽说，他想这个是他们非常复杂关系中的一个新维度。他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代表了公众所认为的那种破裂。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过副国防部长的何慕丽不认为杜特尔特在外交政策上的转向会导致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效仿。
I don't think there are domino effect implications of it. We have had up and down relationship with the Philippines.
何慕丽说，他不认为这个会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影响。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一直有起伏波动。你知道，杜特尔特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所推动的很多事将会对菲律宾人有好处，有一些议题不是那么清楚。何慕丽说，他认为这个是美菲关系中的一个新阶段。这位在华盛顿政策圈里面非常有影响的前官员说，他不确信美菲同盟关系正在瓦解。他说，美国以前也都经历了这种的情况，即一些国家说他们要做出政策上的重大倾斜，而菲律宾这一次的情况与以往的情形并没有质上的区别，只要需要有些耐心，要看情况怎样发展。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项目主任韩美尼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表示，现在就认为美菲盟友关系开始瓦解为时尚早。
The U.S. has alliances with countries who believe that those alliances are in their own interests. So, as interests within countries change,
韩美尼说，美国和一些国家有同盟关系，这些国家认为这种同盟关系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随着国家利益发生改变，这种同盟关系也都会发生改变。韩美尼说，他知道菲律宾国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而且美国有很多政府部门和菲律宾各部门之间有着强劲的关系。美菲同盟关系在比较长远的时间里面怎样演变，公众还要观望。韩美尼说，美菲同盟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而且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变更也都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需要灵活应对。他暗示，如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当选总统的话，美国可能和很多个国家发展一种很有趣的关系。在菲律宾的外交转向可能引发的地缘政治影响的问题上，美国进步中心的韩美尼的看法比较乐观。
We'll have to wait and see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region, but at this point in time, I see this as an opening gambit in what could be a positive tren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他们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亚洲意味着什么，但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韩美尼将他看成是可能成为国际关系上的一个积极趋势的开始。这位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表示，他非常乐意看到中国和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争端进行和平谈判，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符合国际法的解决途径，因为这个只会对亚太地区有好处，对美国有好处。在他看来，亚洲并不是美中进行博弈的一个棋盘。 同呢两位学者睇法唔同嘅系，喺美国国会研究亚洲问题长达43年嘅尼克什认为，别嘅国家好可能会效仿菲律宾嘅做法。佢对美国之音表示
：That is very possible as the Chinese domination continues to build up and become much much more visible。
尼克什话：随住中国嘅主导权继续加大而变得日渐清晰。其他位于南中国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亦都会开始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导。尼克什不认为杜特尔特会与美国彻底的分道扬镳，亦都不会废除美菲防御条约。但是在他看来，杜特尔特与中国较近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而且与奥巴马政府对中国2012年重新控制黄岩岛以及海牙国际仲裁庭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做出的反应有关。尼克什话：将奥巴马政府对海牙仲裁庭嘅裁决做出嘅反应讲成系胆小嘅。尼克什话：佢认为系过于客气嘅表述，佢基本上系零反应。美国可以做得更多，亦都应当做得更多。杜特尔特将美国嘅呢一种冇反应睇喺眼里边，心里边谂住中国今后喺南中国海嘅主导。尼克什话：佢认为呢个系杜特尔特嘅计算嘅一部分。杜特尔特在访问日本期间再次重申菲律宾希望与中国友好，但他同时亦都表示他与中国谈的只是经济议题，而避免讨论同盟和军事等类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航空发动领域继续严重依赖俄罗斯，有分析认为中国研发航空引擎步履艰难，但是作为战略伙伴的俄罗斯不会提供任何帮助，俄罗斯更加乐见中国有求于莫斯科。显然中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还是不能够好像印度那样从俄罗斯获得所需要的尖端科技。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公布等多间俄罗斯传媒最近报道，中国啱啱同俄罗斯签订新一笔金额大约10亿美元、为期3年的航空引擎采购合同，涉及到购买俄罗斯的 AL31 同 D30 两种型号的引擎，每种引擎的采购数量大约为100台。AL31 引擎拥有多种改进升级型号。中国从俄罗斯购买的苏-27和苏-30战机，以及中国在这个基础上仿制的其他几款主力战机，均采用这一种引擎。D-30 引擎将装备在被中国传媒大量报道的军-6K 军炸机和运-20型运输机上。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从中国采购的引擎数量可以分析推断出中国生产装备的军炸机、运输机和其他战机的数量，以及中国空军未来的某一些发展方向。中国自己亦都在度研制和生产航空引擎。中国官方正在加大努力，企图改变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弱势局面。分析人士说，中国显然在研制开发航空引擎方面遇到困难，或者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引擎在可靠性和质量方面不令人满意，无法达到俄罗斯引擎的水平，因此才继续从俄罗斯采购引擎。尽管中国这次采购的两款引擎都不是俄罗斯目前最先进的引擎。军备问题学者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军事工业这几年来发展迅速，但是中国仍然未有学会制造性能优良可靠的航空引擎。皮亚图什金是这样讲的。
То есть там Китай научился делать, не знаю, там ракеты, да, там фюзеляжи,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он в состоянии делать там самолёты.
佢話中國已經學會咗開發生產導彈、寬體機以及其他飛機等，但而家睇嚟中國喺引擎方面仍無進展。呢個就可以解釋到點解中國簽署咗呢一筆新嘅引擎採購合同。顯然如果中國自己有能力生產引擎，中國就不会再购买俄罗斯的引擎。分析人士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但是中国在引擎开发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俄罗斯不会提供帮助，更加不会将引擎技术 转让俾中国。中国与俄罗斯多年嚟虽然经常谈论到喺引擎开发领域进行合作，但双方讲嘅多，并冇任何具体实际嘅结果。一啲军备问题学者话，俄罗斯害怕中国掌握引擎技术之后，将唔再有求于俄罗斯，中国嘅战机出口更加会抢夺俄罗斯嘅市场。中国同俄罗斯之间嘅差异同埋戒心，亦都导致两国喺军事技术开发领域几乎并冇一个具体合作项目。咁样同俄罗斯同印度嘅顺利合作存在巨大差别。俄罗斯同印度早已经成立合资企业，联合开发研制生产博拉莫斯巡航导弹，双方仲喺第五代战机同埋其他武器装备嘅研制领域密切合作。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话：，同中国成功仿制咗其他俄罗斯武器装备去相比，航空引擎技术含量非常高，中国唔系太过可能轻易仿制成功。佢解释话：，皮亚图什金话，特别系对于一啲现代化引擎嚟讲，绝对唔系将引擎拎嚟拆开，然后按部就班仿制咁简单噶，至关重要嘅引擎材料、制造技术等都唔可能通过仿制获得到。军备问题学者话：中国喺引擎开发方面目前投入巨大，中国并冇将引擎问题完全解决之前啊，将会继续从俄罗斯采购。目前仲唔清楚，啱啱签署嘅将会系双方最后一笔引擎合同，或者是两国未来将会继续引擎交易。航空引擎是中国和俄罗斯军火交易中的重要领域。近几年来，中国连续不停地从俄罗斯大量采购各种航空引擎，俄罗斯传媒上亦都经常有双方签订新的引擎采购合同的报道。这些引擎除了装备中国的各种军用战机之外，同时亦都用在中国对外出口的战机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帮助非洲裔美国人。根据民意调查，大部分非洲裔美国人支持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在北卡州夏洛特发表讲话，列出了他的计划，包括使非洲裔美国创业者更加容易得到贷款，使市政府可以宣布破败的居民区为灾区，这样就可以重建。川普对以白人为主的观众说，太多的非洲裔美国人被丢在后面。同一日较早时候，川普在华盛顿为他在白宫附近新开张的川普国际酒店剪彩。克林顿批评川普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意而不是竞选，但是川普说他有权参加剪彩活动。他还质疑说，克林顿星期二参加了阿黛尔的演唱会，却没有人这样批评他。川普星期三还说，他自掏腰包为自己竞选支出了$1亿，如果有需要，他还准备拿出更多的钱。竞选已经进入最后的两个星期，克林顿阵营花费的钱是川普阵营的两倍以上。两位候选人递交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显示，克林顿总共筹集了将近$95,000,000，目前有大约$1,700,000,000的经费在选举最后关头随时可以使用，用来做电视广告和选民动员努力。川普阵营筹集了大约$44,900,000，目前有$9,700,000可以随时使用的经费。政府报告显示，25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包括民主党和两党以及小党候选人，直接捐给竞选阵营的现金数额超过$12亿，多数是从2014年尾或者去年开始的。此外，独立于竞选阵营的各种委员会亦都筹集了数以亿计的美元，用来支持各路竞选阵营。除此之外，竞选国会参众两院席位的候选人另外筹集了$14亿，用于他们的竞选。美国之音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宣布起诉61名电话诈骗嘅疑犯。伦伊斯兰国武装圣奴嘅2名瓦兹迪妇女获得萨哈罗夫奖。美国军机军舰未能够揾到失踪嘅中国航海家。下面嘅新闻有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检察机构起诉61个电话诈骗嫌犯或者是团伙，这些嫌犯冒充联邦税务或者移民官员，从15000个受害者手里面握走了3亿美元。美国司法部官员说，这些嫌犯以印度作为基地，主要在美国和印度操作5个诈骗电话客服中心。司法部助理部长莱斯利·科德威尔说，诈骗团伙主要是将老年人、少数族裔当作目标，并且用现金卡来到洗钱。打电话的人会讲大话，话是国税局的或者是移民局的官员，然后威胁受害者，如果他们不给钱解决问题，就可能遭受到逮捕或者被遣返。科特卫尔说，这些是一次跨机构协调的行动。国土安全部调查人员布鲁斯·佛卡尔德说，电话诈骗分子一旦睇上了目标，就穷追不舍，他们会非常老练地令到受害人相信他们的确是联邦政府人员，并且说服必须赶快花钱才能够免除被逮捕或者是被遣返。两名曾经沦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圣奴的伊拉克瓦兹迪妇女，星期四获得了欧洲议会颁发的最高人权奖项，就是萨克罗夫思想自由奖。2014年穆拉德和巴沙尔和数千名瓦兹迪妇女在伊拉克北部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绑架，遭受性侵和虐待，还被转卖，他们后来逃脱了伊斯兰国来到欧洲。巴沙尔在逃离途中被地雷炸伤，面部毁容，他们后来成为活动的人士，引发大众关注瓦兹迪人的遭遇。穆拉德被任命为联合国亲善大使，为人口贩卖受害者发声。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在一项声明之中说，纳迪亚·穆拉德和拉米亚·阿吉巴沙尔所体现的勇气和尊严，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纳迪亚·穆拉德和拉米亚·阿吉巴沙尔目前成为伊斯兰国性暴力和绑架受害者的声音。美国海岸警卫队夏威夷分局宣布，寻找失踪中国航海家郭川的行动已经结束，但并没有找到这位已经失踪2日的帆船手，并且对他的亲友和帆船团队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海警队说，自从夏威夷时间星期二接到失踪报告以来，海警队和海军一共展开了6个寻找流程，搜寻了4600平方公里的海域，在夏威夷州的雅湖岛西北620英里的地方找到了郭川驾驶的青岛号帆船，但不见郭川本人的行踪。在2日的搜救行动里面，海警队出动了一架大力神 HC-130 型飞机，海军出动了马金岛号2栖突击舰和海鹰号 MH-60 型的直升机。郭川被认为是中国的航海第一人，他18号从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启程，试图孤身横跨太平洋前往中国上海。11月8号的选举日还未来到，美国有超过35个州已经开始了提前投票，数以百万计的选民已经投低了选票。民主共和两党都敦促支持者提前投票，在关键的战场州北卡罗来纳州提前投票的选民相当踊跃。在选战必争之州，就是北卡，提前投票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大量的选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激烈竞争，极大地鼓动了两党支持者的投票的积极性。独立选民 克里克说他觉得两位候选人的差异实在太明显了，他今天简直就是要忍不住跳上车来到这个地方投票。唐纳德川普的大名不单止出现在11月的总统选票上面，他也是全美各地国会众议院选举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有可能决定下一届众议院主控权的归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之下，北极圈内的冰盖继续在融化。一些退休美军的高级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在对付气候变暖的同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美国在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科学家今年9月测到北冰洋上的冰雪减少到有纪录以来的最少量，并引起美国和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分管北极事务的官员艾米波普10月25号在大西洋理事会表示，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北极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并采取相应对策。他说
And it's been a game-changing year for the Arctic.
波普说，对于美国的北极政策来讲，今年是一个开创新局面的一年。在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下，这届政府对北极地区空前关注，并注入前所未有的投资。2015年8、9月间，奥巴马总统访问了阿拉斯加州，并成为首位到北极圈内访问的美国总统。在政府新财政年预算报告中，白宫拨出更多专款用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同时建造新的破冰船。但是多位退休美军高级官员说，奥巴马政府更关注的是减缓气候变暖，对维护美国在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不够重视。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退休空军上将罗尔斯顿说，虽然俄罗斯正在大力提升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奥巴马政府试图削减美军在那里的部署。他说
And so you have to have the matching capability.
罗尔斯顿说，必须有对等的军力才能够维护北极地区的稳定。当俄罗斯正在向北极地区增派四个步兵旅的时候，美军在北极地区一共只有两个旅。两年前由于预算压力，奥巴马行政当局还决定将其中的一半撤出北极地区。由于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沙利文等人的强力阻止，国防部放弃了这个减员方案。退休军官还说，奥巴马政府在北极资源开发方面过去谨慎，不利于美国保护自己在北极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退休海军少将唐纳德·罗伦曾经在海军作战部队担任战略与政策分部的副主任，他说
Bad policies would also take away.
罗伦说，不良政策正在夺走本来可以在北极地区建立的战略资源。当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加强在北极的活动和基础设施时，美国这样做尤其有害。中国在地理上远离北极，但是自称是一个临近北极的国家。近年来，中国迅速提升在北极地区的投资，并建造更多的破冰船，为开发和利用那里的资源做好准备。在2015年9月，奥巴马访问阿拉斯加州期间，中国五艘军舰驶入与北冰洋交界的白令海，期间曾经进入美国领海。美国国防官员认可这个是符合国际法的无害通过，不过中国的行为被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前政府官员认为对美国不怀好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黑客几个星期前对参加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人士发动网络袭击，目的是要取得连接其他网络系统的渠道，以扩大侵入的范围。美台应该思考怎样在网络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星期三针对美台网络安全合作的问题举行研讨会。华盛顿地区网络安全公司创办人斯蒂芬·阿黛尔在会中透露了这一宗以美台国界人士为对象的网络攻击案例。阿黛尔说，在会议之前有部分与会人士收到中文钓鱼电邮，要求收信人打开附件，再通过附件植入恶意软件入侵收件者系统。一旦收件人再登入其他系统，侵入者即可取得密码。 自由出入连接这个系统的所有网络。对于怎样确定黑客来自中国，阿黛尔说，虽然他们并非在黑客入侵的当下递到现行犯，但还是有一些方式可以推断黑客的身份。
You know, seen the attacks, their malware, and they have certa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aybe.
阿黛尔说，他们看过一样的攻击和恶意软件，他们有特定的中国特性。一些只有中国客团体才会使用的恶意软件，都不一定是当它发生时，他们正好看到这个攻击，看到它是来自北京或者是上海的某一个办公室，但是他们已经看过很多的特质，比他们能够在往回追溯时找到更多的特性，显示传统上这种攻击都与中国黑客有关。由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初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举行，出席人士包括美台国防部官员、国防工业界代表、国防安全事务专家和智库学者。美台商业协会副会长马洛丹对美国之音说，该协会多年来都是黑客攻击的目标，对网络可能遭黑客入侵一向提高警觉，因此收到可疑电邮时立即通知出席会议的国防业者。
So when I received it, it was targeted straight at the indigenous Taiwan.
马洛丹话，当佢收到呢个电邮时，佢系直接以台湾国防自主产业界为目标，其中有啲人系参加会议嘅人，有啲唔系。由于马洛丹马上就发现可疑，而且马洛丹亦都同斯蒂芬等专家合作过对呢一种电邮进行分析，所以马洛丹将电邮转俾佢。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海在会中表示，由于台湾民主团体对中共政权合法性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因此台湾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亦都是其中之一，但台湾有优秀的网络人才，美台之间应该加强彼此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因此彼此都一样面对网络安全的重大威胁。由于近年来黑客攻击与日俱增，台湾政府计划在国防部成立陆海空军之外的第四军种网络安全部队。今年5月，台湾交通部在立法院提出报告，认为成立第四军种有其必要，因为台湾受到中国黑客攻击的严重程度远超过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本身。据报道，中国为全面掌握台湾国防、政治、外交及两岸发展的动态，对台湾政府机关、驻外机构、民间智库、电信业者和厂商的网络系统发动攻击，窃取机密。很多活跃的中国黑客长年渗透台湾的国防、外交、民生、航管及通讯系统，其规模已达到准战争程度。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说，梵蒂冈同中国喺宗教议题上要达成协议，仲有一大段嘅距离。台湾同梵蒂冈嘅外交关系目前仍然稳固。下边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喺立法院表示，梵蒂冈喺同中国协商主教任命权嘅过程当中，相当透明化，亦都令到台湾了解相关嘅进度。
我们的了解呢，是就是说是就于宗教议题呢，他们是的的确确下个月要再继续谈，但是呢，
李大为话，佢哋嘅了解宗教议题，中国同梵蒂冈确实系下个月要继续谈，但系距离达成协议仲有一大段距离。台湾外交部日前亦都声明，同梵蒂冈邦谊稳固，多年嚟双方官员互访频繁，并且共同合作多项人道救援计划。声明又指出，相对于中国的宗教不自由，台湾的宗教自由受到梵蒂冈的肯定。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外交部长李大为进行业务报告，并且接受质询。路透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梵蒂冈同中国派出的代表预计在这个月底之前在罗马会晤，努力就中国的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徐志荣表示，教宗方济各就任以来一直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梵蒂冈很可能最终将会同中国建交，然后同台湾断交。
我们现在邦交国也不是很多个嘛，20几个而已，那应该梵蒂冈应该算是主要。
徐志荣说，台湾目前邦交国也不是很多，只有20几个， 梵蒂冈算是主要的邦交国，所以刚刚问的意思是慢慢演变下去可能是有变黄灯，就是危险的可能。徐志荣委员仲指出，梵蒂冈将会承认由中国大陆自行任命的四名主教，甚至未来还将有少数的台湾高阶神职人员去到大陆任职。李大为部长答复指出，这些不单只是外交部，包括政府高层都非常重视和梵蒂冈的关系，台湾驻当地大使馆亦都非常努力接触。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曾经前往参加德兰修女的封圣仪式，亦都觐见了教宗，并且同教廷的枢机主教进行深谈。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梵蒂冈是否会抛弃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政策，目前仲是审慎的观察当中。
因为这么久了，已经这么久的外交关系，常常有传出来说会改变。
刘世芳说，因为经过这么久的外交关系，时常传出会改变，但目前为止是否有怎样的状况，台湾的评估是平和和乐观。刘世芳委员又说，梵蒂冈和台湾的邦交是基于认同很多核心的价值，好像是宗教自由、民主和人权等，而不单只是考量现实的外交关系。美国国家天主教州普遍执群在与台湾休戚与共的专文指出，台湾不应该成为梵蒂冈加速和中国大陆关系的牺牲品，即使和北京改善关系亦都不应该放弃台湾。梵蒂冈和中华民国在1942年建交，亦都是目前唯一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正式被称为中共的核心。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习近平获得中共领导核心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四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发表公布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整斥党风，严惩腐败，赢得党心民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金斯德对美国之音说，称习近平核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说
He really is now.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everybody else.
金斯特说，习近平现在的地位是不是真的高于其他所有人，他实质上拥有一种否决权，虽然官方不是这样说，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习近平在领导高层中对人事和政策拥有否决权。在中共近几十年的历史上，只有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曾经被称为领导核心，而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仅仅被称为总书记。这个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正式在党内确立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核心地位，能够使他在明年秋季中共十九大期间的高层人事任命等重大议题上拥有最终决定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核心头衔亦标志着习近平在十九大来到之前进一步集中权力。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说，
This is another measure to build his.
何天木说，这个是习近平构建政治权力的另外一种举措。他认为这个就是外界见到的模式的延续。习近平的权力不断增加，他手握越来越多的权力。自从四年前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习近平给外界的印象是迅速集权。他不单只是党政军的一把手，而且身兼几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涉及经济改革、国家安全多个领域。今年一月，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李鸿忠以及时任天津代书记王兴国等五名地方诸侯率先叫出习核心，这种表忠后来似乎叫停。王兴国因腐败下马，李鸿忠接任天津市委书记。坊间曾经有分析说，习近平树立绝对权威的意图在政治局遇到阻力。不过这次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终于正式确立了习核心地位。六中全会的公布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手握更多权力，或者是为了更好的排除阻力，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有不同的看法，他说
What I think this does is makes it more possible for him to push.
金斯德表示，他认为这个增加了习近平力图推动他的经济、外交和内政政策目标落实的可能性，但是他不确定这些政策的方向是什么。分析人士说，无论习近平的政策理念是什么，在确立核心地位之后，在如何解决经济增速放缓等中国目前面临的棘手问题上，习近平势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说，
他现在这么早的把自己的核心地位确定出来，就是他勇敢的去承担中国政治的一切责任。
何频说，习近平现在这么早将自己的核心地位确定出来，就是他勇敢的承担中国政治的一切责任，所以中国问题处理得好亦是习近平的功劳，如果有问题亦是习近平的责任。不过何频说，另一方面来讲，这个亦加大了中共政权出现变数的可能性。他说，习近平的集权有可能会使中共建立一种新的政权模式，亦有可能使中共在他的这一代就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美国的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之际，美中两国都有学者呼吁美国下届的政府对奥巴马政府向亚太再平衡政策进行审核，但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政策。有学者认为，评估的结果不是改变这个政策，而是会进一步强化亚洲在美国政策当中的优先地位。美国下任总统会采取什么的亚洲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是中国最为关注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大亦是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这个星期在华盛顿致赴美国进步中心参加一个研讨会时，建议美国下届政府重新审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他说，
Should hav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rebalance policy to the
袁鹏说，美国下届政府应该对向亚洲再平衡进行全面的审核，因为目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倾向于认为这个再平衡政策是要压制中国的崛起，即使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的符合事实，尤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但是由于很多中国人以及亚洲国家这样看，你就应当对此再进行审视，否则这个政策继续下去，美中之间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在这位中国学者看来，美中关系以及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美国向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两个支柱，不能够只用一个支柱来支撑亚洲政策，因此他对美国下任总统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说，
On the one hand, you can continue your rebalance policy to the Asia, but on the other hand,
袁鹏说，一方面可以继续向亚洲再平衡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应该改善美中关系，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美中关系，向亚洲再平衡的政策就是失败。袁鹏还认为，美国需要用新思维和新的框架来处理美中关系。他说，如果美国方面不喜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中国欢迎美国提出他的倡议。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尼亦认为，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对亚洲的政策。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奥巴马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以及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取得很大进步，但是这两方面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而不总是好好的融合在一起。他说，
you know, the U.S. is increasing its engagement with ASEAN, with the East Asia Summit, with Southeast Asian partners, and it's increasing its partnership.
韩美尼说，美国正在加强与东盟国家以及东亚峰会的接触，他亦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但是这两个轨道并没有以应有的频率或者是深度在中间交汇，所以他个人的睇法是，下届政府的优先考虑将是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这两个倡议结合起来，提高一个层次，将它变成一个更连贯的亚洲政策，将两者的实力结合起来，同时亦将美国有关的官员结合起来，使它更统一。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慕丽认为，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下届政府会对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进行战略评估，但是在他看来，这个评估不会导致亚太再平衡政策的翻转。他说，
I rather think that the review will reinforce the conclusions that they reached in the winter.
何慕丽说，他倾向于认为这个评估会强化奥巴马政府2011年底2012年初得出的结论，即是这个转向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在350年时间里面，美国第一次将亚洲作为他的第一优先地区，这个是向亚洲再平衡的真正含义所在。在这位前国防部副部长看来，在中国崛起这个大战略的背景下，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美国在今后几十年时间里面都必须面对的最为优先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北韩的双边贸易受到各方的关注，美国官员最近批评中国从北韩大量进口煤炭的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可能助长北韩发展核武器。最近又有报道说，中国向北韩出口燃料的数量大幅上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据南韩媒体报道，中国今年九月大幅增加了向北韩出口的燃油量。美国表示将继续与中方接触，并呼吁各方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决议。关注北韩动态的南韩新闻网站 NKPRO 10月26日援引南韩贸易协会的数据说，中国九月向北韩出口了23000吨的汽油类燃料，总价为970万美元，这一总值是去年同期的近四倍。
We continue to urge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四说，美国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中国官员已经明确表明将执行这项决议。美方正在持续与中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对话，讨论如何限制北韩的核项目、弹道导弹项目和扩散项目。北韩增加进口汽油类燃料可能是因为今年洪水后重建的需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关代码产品分类将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归为一类。而联合国安理会今年四月通过的对北韩制裁决议禁止成员国向北韩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在内的航空燃料。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中国向北韩出口商品额达2.86亿美元，至北韩进口商品总额为2.35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2% 和 10.7%。 安理会决议说，基于人道主义需求的产品可以免于制裁，而美国官员最近多次表示，中国从北韩进口煤炭的做法是在滥用这个豁免，间接支持了北韩的核项目。另外，美国政府仍在极力解释国家情报高级官员最近对北韩核问题的悲观预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星期二表示，争取使北韩无核化的努力可能已经失败。对此，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四说，克拉帕的表述和美国政府的长期观点没有太大的分歧。
That he offered a frank assessment. That's his job. He's the head of intelligence.
柯比说，他知道克拉帕提供了一个坦率的评估，这个是克拉帕的工作。克拉帕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就是要坦诚，要研究和评估威胁的情况，但是这个不意味着他是在批评、退让或者是在改变美国的政策目标。美国的目标仍然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10月29日将访问中国。美中之间怎样进一步合作限制北韩核项目将会成为访问中的一项重要议题。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今晚第一个钟头嘅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系刘耀玲。